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啊，黄仁寿长老和同工们我们一起在祷告预备这个聚会啊。仁寿长老一开始祷告就特别纪念啊，主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我就想到耶稣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所以我们讲平安不只是一种互相的一种啊善意的一个问候，我想是有根据的啊。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平安的世界，但是我们的主是复活得胜的主，在一切的不安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有超然的平安。而且我们想到主耶稣复活对门徒显现，不只是给他们平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平安给我们的主，也是给我们宣教使命托付的主。所以很感谢主有机会在教会的差传月或者宣教月的这个结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的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教会是为宣教而建立的，如果教会不清楚宣教的使命，没有担负起宣教的使命，那么教会就是白占地图了。上个礼拜我在多伦多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在多伦多的啊一个区叫做 North York， 所以叫做北约啊。这个教会呢名字叫北约恩典福音堂啊。我头一次去他们的教会，但是我跟他们讲说啊，我跟你们的教会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小时候我生在鼓浪屿啊，厦门港口里面的小岛啊。那这个岛上有两间教会，一间教会叫三一堂啊，这是卫理公会的，那么一间教会就叫福音堂啊。这福音堂在一个山顶上啊，那么地方叫做日光岩。我还记得那个教会的老牧师后来到台湾，我们继续还跟他有保持联络，所以我说我对福音堂很亲切。我就想起来啊，一般教会的名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很多教会早年都叫福音堂，而且我听说内地会建立的教会很多都叫做福音堂啊，有的教会叫做耶稣堂啊，表示我们是传福音的地方，信耶稣的地方。那么到60年代70年代，北美一些教会呢，有不少的教会叫做圣经教会。那这个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形，因为啊，当有的教会慢慢离开圣经基要的信仰的时候，那么我们华人教会呢，很多教会就叫做圣经教会。那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识的一个发展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呢，在洛杉矶在各地也越来越多教会自己起名叫做使命教会啊。在啊，应该是在 Hacienda Heights 那边吧，有一个教会原来是啊中华什么什么教会，他们就现在改成啊，前几年改成大使命教会啊。他的牧师是我多年的同工陈斐利牧师，我们在同一年一起出来侍奉主，在台湾在学员传道会有多年一起同工。然后几年前听说在洛杉矶的 Fullerton 有一个韩国的教会，这个教会叫恩典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积极担负宣教使命的教会。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25周年纪念啊，他们在那个不久之前才有自己的啊房子，才有自己的礼拜堂啊。他们纪念他们25周年，但是他们不是要做 anniversary， 不是叫做周年庆，他们的纪念叫做宣教庆典，叫 mission festival 啊。这很特别，以后我们从同工跟他们的接触辗转听到一些很感动我们的见证，说这个教会在那个时候，那到现在是28年了哈，因为 2007年的时候25年，那么 加上3年，现在28年。在28年里面，他们曾经派出4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200多个地区建立几千间的教会。不得了，这个几乎无法相信啊，有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如果真有这样的教会而我们不知道的话，显得我们很孤陋寡闻啊，或者这个教会很低调啊，他在本地没有很张扬。他们教会全年的预算啊，这个很大规模的教会，我想恐怕是上千万美金，但是他们一半以上是做宣教。他们的工作人员，在教会受薪的工作人员，自动的把两个月的薪水奉献出去，所以一年拿十个月的薪水啊，请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射哈，所以你们不要亏待教会受薪的同工哈。但是那个教会他们的这个受薪的同工自动把两个月的薪水奉献出去，然后他们有一个说法，我不晓得这个说法英文通不通哈。这个我们在座有一些英文很好的人啊，我想我们中国人叫做 Chinglish， 他们叫做韩国英文吧啊。他们说 ：“We live simply so that the missionaries can simply live。”听得懂吧？我们过简单的生活，让宣教士外面可以活下去，因为宣教士他们拿到的待遇当然比在美国这里工作人低得多了啊。我们支持他们一点点钱，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节衣缩食来支持宣教的工作啊。我非常感动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见证，所以在2008年初在尔买那边就有一个华人教会建立，是有一个医生跟一些传道人退休，他们一起建立一个教会，叫做恩典使命国际教会，用使命啊做他们的一个名称跟目标。那我刚才啊黄长老提到神的恩典，我在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1966年的1月我就啊蒙恩全职侍奉主。那么今年啊快要结束44年的时间啊。啊最先就是在学生工作啊，学员传道会 Camp School Save for Christ， 就是直接做布道的工作跟门徒训练的工作啊，强调倍增门徒跟完成大使命。那么在神的恩典跟怜悯呢，有十年我在台湾呢就兼我自己成长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啊。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呢被亚特兰大教会请去做牧师，教会的同工长职们呢，他们就说：“邱弟兄，你已经侍奉主十几年了，我们现在没有传道人，你就来帮忙吧。”那时候也傻傻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哈。现在叫我再去做主任牧师，我会吓死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机构的同工也能够去牧养教会，所以神就给我十年的时间啊。因为我不受薪，所以不受薪就还比较好一点哈。所以我还记得我按牧的时候，按牧团的这个牧师他们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做牧师不算的哈，因为你在教会不受薪，这个不算的，你要受薪你才尝到这个传道人的滋味哈。但是我真的不懂哈，所以那十年就很享受。那么也因为那个缘故呢，后来我的牧师在亚特兰大他要提早退休，所以亚特兰大的教会就从1985年呢就一直联络我，一直联络我到1989年，我终于寻求神的旨意答应，我就到了亚特兰大。那么在亚特兰大有13年的牧会。那么一直到2002年，因为我身体健康的缘故，也是神的一个引导，我就放下这个牧会的工作，就转进回到宣教的工厂。那其实那个时候黄仁寿长老是我们国际关怀协会董事会的主席，所以他是我的第一个 boss 哈。当然我的 boss 在上面哈，但是按照这个人的次序，我还是要向他要谢谢他们那个时候的接纳跟照顾。那个时候他们找我做总干事，那我的理解很简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当然是总干事啊，所有的事都要干嘛哈，这一个人嘛哈。那很感谢主呢，就这八年我就转回到宣教的事工。那么这八年在各地联络啊，我直接到宣教工厂工作的时间不多，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实务的经验， 但是基本的负担就是在各地来鼓励弟兄姊妹关心了解宣教。啊，我有一个强调啊，就是宣教是教会的使命，而不只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事工。所以这个不是教会的一个 option， 不是教会的一个选择，说我们行有余力我们去宣教，不是的，我们为宣教而存在，因为要宣教所以神施恩给我们，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而那个宣教的工作是教会的使命，不是说那是教会的牧师长职或者一些差传部的同工的责任而已。所谓是宣教会的使命呢，就是我们教会全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要关心，要支持，要参与的。所以我有四个动词来描述，这个不是为了羞耻，我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因为按照圣经讲呢，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今天做基督徒却不晓得做主门徒，这是完全搞错了。圣经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所以因为我是门徒，我才有资格称为基督徒。刚才我们唱说我要宣扬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主的门徒，所以才有资格叫做基督徒。那么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的话，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宣教的使命，我们就应当要了解，要关心，要支持，要参与宣教。1998年开始，在美国的这个教会的一些资料上面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词，英文叫做 Missional Church， M-I-S-S-I-O-N-A-L。 那个时候如果你在电脑上打上这个字，下面会有红线出来，表示这个是打错了，没有这个字，这是新创的字 Missional Church。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现成标准的翻译，我就按照他的意思把它翻成宣教使命的教会。那1998年开始，哎，我就觉得哎，好像上帝的感动有实在的印证，教会觉醒了，教会重新发现认识我们有宣教的使命。那最近我又看到一些教会的资料啊，包括最近有一个啊，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新闻的单位访问在纽泽西州的若歌教会的余牧杰长老。啊，这个余牧杰长老呢，他是若歌教会的创办长老之一，他们有四个长老。那这个余牧杰长老也是我们明年3月25、26在洛杉矶第八届宣教祈祷特会的主要的讲员，所以顺便请大家也记一下，代祷而且能安排时间参加。虽然你们这里过去要开车一个钟头，那我今天早上一个钟头过来跟你们交换，你们这下次也可以过去，没问题哈，所以不算太远，也还算蛮方便。那么那个访问余牧杰长老就讲到他们的教会成立30年，所以80年代开始成立的，从20个人到现在有2500多个人。他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做成神托付的工作，就是宣教的使命。所以我看到他们的资料显示，我觉得很感动哈。现在这个教会呢，他们不只是一个增长的教会，从20个人到2500个人，他们也是一个典型的宣教的教会。他们支持27位全职的宣教士，他们支持30多个宣教机构，自己也培养出一批又批全时间的宣教士。啊，我知道前些年有机会到欧洲，在柏林，我就知道柏林的华人教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若歌教会在支持，现在的传道人就是若歌教会派去的传道人，他们在各地，而且他们特别有负担要寻找未得之民，包括在中国，包括在穆斯林的地区。那这个教会蒙恩，不是因为他们大了才宣教，而是他们宣教以后被神赐福。那我想我们也都很羡慕，我们都很盼望是有这样子的情形。那今天我有几段的圣经，一个是刚才彼得前书2:9，大家已经念过了，我不重复。但是有一段主要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22:第3-15，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不把它念过，我就把那个故事背景跟他讲一下。那是保罗 在耶路撒冷对着群众做见证，讲他是怎样信主，怎样成为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都晓得保罗的这个故事，他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最先出现的，他是替那些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的人穿衣服的，所以他算是帮凶之一。斯提凡一定对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冲击跟影响，因为按照他的传统的理解，斯提凡是大逆不道的，他会信耶稣，那这个是亵渎上帝的，所以应该把他打死。但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却有非常奇妙的美好的见证。一方面他在临终的时候容光焕发，好像天使一样的，他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迎接他，然后他做出一个伟大的祷告，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的，求上帝赦免那些迫害他的人。我相信这件事情对年轻的扫罗有很深的影响，因为圣经记载在那个事情之后他就变本加厉逼迫教会。那么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门徒分散就去传福音了，然后他们传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记载安提阿的教会成立，这些人就像有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建立了一个有犹太人跟外邦人融合的教会。然后巴拿巴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去了解这个教会的情形，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就看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在这个教会，他没有排斥他们，反而祝福他们。然后他做一个很突破的事情，他就找到一个比他年轻更有恩赐的同工，从大树来跟他配搭一年。那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记载的，巴拿巴跟扫罗用一年的时间来调教安提阿的门徒们，所以门徒成为基督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因为他们所受的属灵的教导不只是给他们一些知识，而是改变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活，所以别人就看出这一批人不一样，是跟耶稣的人，叫他们做基督徒。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有圣灵感动他们一批同工们进食祷告，然后就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传道，所以就有后来的情形。所以扫罗的归主跟斯提凡的殉道有极大的一个关联，然后他就在迫害教会的过程里面，复活的主特别向他显现，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只是很快把它，重复说过去了。所以他带着许可的文书，带着一队人马要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去，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天上有大光照着他，有大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有两节圣经也是代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使徒行传22章的第八节跟第十节。第八节扫罗听到天上的声音，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你是谁？那么他这个问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文章在里面，因为他听了声音他说，主啊你是谁，好像他心里有数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斯提凡为之而殉道的耶稣，在他心里面所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当他一听到的时候似乎就是这位主，然后天上的声音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这个清楚了，他立刻转变了。第十节他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那这两个问题是很有代表的，主啊你是谁是得生命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得使命的问题。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一个知识的，而是生命的那个体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主啊你是谁是得生命的问题。我们在座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认识主，都已经得到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了，但是我要问你，曾经向上帝认真的问过第二个问题吗？你曾经问过上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吗？你知道你生命 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吗？耶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会想，有平安，有喜乐，在苦难里面被神保守，在艰难里面能够超越跟得胜，这是了不起的一个生命。但是这样子而已吗？一个不明白使命跟托付的人生，绝不会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必然是一个有托付有使命的一个人生。而且那个有托付有使命的人生，不只是在短暂的今生，而是在永恒里面被纪念的人生。各位弟兄姊妹，你问过问题吗？你问过主啊，你是谁吗？你认真的面对主吗？你曾经认真的寻求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跟托付吗？我就想起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相当程度可以代表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一些历程。神借着神迹奇事，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对法老王一再的发出一个问题，让我的百姓走，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走做什么呢？让我的百姓走做什么呢？给他们自由，不再做奴隶，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吧，尤其从国内来的人更熟悉。我们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这个事情，因为很敏感，现在我想两岸关系也很好了，我们都可以讲了。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让我的百姓走，要自由，要人权，要不再受束缚，是吗？不，起来让我的百姓走，好侍奉我。以前你们被撒旦欺骗，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你在享受人生，其实是被奴役的人生，盲目的一个人生。现在拯救出来以后，有新的侍奉的对象，我们没有属灵的真空状态，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属灵的中立的立场，我不在魔鬼的辖制里面，我也不要受上帝的限制。 No， 你如果不在魔鬼的阵营里面，你就必然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如果没有侍奉上帝，你就被魔鬼直接间接的蒙骗，在侍奉魔鬼跟这个世界。让我的百姓走的目的是侍奉主。所以我们刚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这么了不起神圣的身份跟地位，我们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是属神的，是有君尊的祭司的，是圣洁的国度的，这么了不起，这么崇高的一个地位，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托付？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如果我们仔细看那句话，当前面讲到我们这么宝贵的身份跟地位以后，有一个转接的话，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叫你们，你看前面那些在这里一转，所有的这些身份地位是有一个责任的，要叫我们去宣扬。60年代有一本英文的短诗集叫做 Youth Hymns、我想青年圣歌后来有一些也不多是从那里面翻译的，我记得里面有一首好像是在好莱坞那边唱起来的，叫做 Safe to tell others， 得救为要宣扬，我得救为要宣扬。我们有宝贵崇高的身份跟地位，就好像亚伯拉罕蒙恩，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已，上帝的目的是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所以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明白不领受这个宣教的托付跟使命，我们就辜负了上帝拯救的那个恩典跟大能。那从这里面，当然主耶稣更直接的对他的门徒给予他们使命。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对门徒显现，要离开门徒之前，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表示他有权，他能够发号施令，因为我们的主权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来来聚会，来聚会，来聚会很好，不可停止聚会。来聚会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去。所以这一个月的聚会，用原谅我用一个粗野的话比较容易记得的，就是去你的，就是你要去了。对不起哈，这个是不好听的话，但是就是要去。我们来蒙恩得造就，要去，这是我们的托付跟使命。我们的聚会这个月蒙神的赐福，今天有这么美好的年轻人的献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旋律很好，歌词没有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屏幕我离得有点距离，现在眼睛不是很好，我希望能够跟你们要那个谱哈，这真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很好，假如您觉得我的讲道也不会浪费你时间的话，那么今天聚会完了以后，你说啊，今天聚会不错，给我们整个拆船月画下一个句点，不是停在这里哦。这个月的聚集，今天的聚会如果有帮助，不是看你现在觉得很高兴，觉得没有浪费时间，而是看你散会以后你在做什么，你们出去以后是什么人，回到你生活工作学习的地方，你成为什么样子的一个见证。宣扬要用嘴巴讲，最有力的宣扬不是嘴巴，最有力的宣扬是我们的生命生活跟行动。我们的 action speaks louder， 比我们的声音更大。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我们中国是很世故的一个民族，因为我们受的太多的苦难，太多的罪恶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我问大家，如果你碰到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很亲切，带着笑容，很热诚，然后跟你打招呼，你很惊讶，你跟他不认识，他为什么跟你这么好？然后他又跟你讲了一大套很有道理的东西，请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相信他，还是会相信他吗？不会，你会想他有什么目的？你看多悲哀啊，多悲哀啊！一个人很真诚的对你讲一堆很有道理的话，你不是相信他，你是怀疑他有什么动机，他为什么这么会讲？所以我们要会讲，我们要真正爱人，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他要看你是什么人。我们一个好朋友跟我们讲的再离谱，我们都相信，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信他。所以我们不是信理论，我们是信人，我们是信那个生命的见证。我们要去宣扬，我们要去宣教，那个宣教宣扬要去讲，要去传，但是更要去活，要为主出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表示人看见教会就看见基督，对不对？今天人看不见耶稣基督，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今天复活的主要透过教会，要透过弟兄姊妹的见证彰显他的荣耀。第二个，基督的身体不只是显明他的存在，基督的身体是做成他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来到地上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借着教会继续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现在世上的人比例比蒙恩的人多得更多。其实你不用寻找，你只要把眼睛睁开，你就遍地看见需要，在本地，在邻近的地方，在远方，这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对象，对不对？那当我们看见那么大的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个反应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做不了什么，所以呢我就不做了，因为我既然做不了什么，我做跟不做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不差我做什么。 No， 当我们看见那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对门徒的挑战。一些人跟了耶稣，有几千人，至少男丁就有5000人，过了吃饭的时间在旷野，门徒觉得再跟下去会出乱子，这些人没吃饭，所以跟耶稣讲把他们打发遣散将来回去。耶稣说，不，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买东西，这里是荒山野地，也买不到东西，买了也不够他们吃，5000人怎么够？而且只有一个小朋友，5颗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所以不要因为看见需要太大，我们就退却，就闭目不看。我在9月的时候，在台北，我在淡水住，坐捷运到台北。台湾的捷运，台北的捷运文明是非常好的。这个捷运的车上都有博爱座 priority seat， 就是给怀孕的、给生病的、给残障的、给到我这个年龄的。我自己不觉得我那么老，但是人家会让座给我。李秀全牧师是你们支持的宣教士，是我们的创办人。他在台湾很挫折，因为他上车很多人让他坐，他说我有那么老吗？所以你让座要看人哈，你看他很年轻的样子，不要让他，你让他以后会打击他的心。但是我上车了以后，居然没有人让我坐，然后我看到那个博爱座里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20-30岁的样子。我心里很想跟他们过去说，你怎么不让座？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那个厚着脸皮为自己真不好意思。后来终于下一站有位老人家上来了，哎，我就逮到机会了，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老人家来了，你要让座。那么那个20-30岁的就起来让座，另外一个十几岁，看起来像十几岁的不让座，还跟旁边人谈笑风生。我就跟旁边说，他怎么不让座？那个人说，他怀孕了。哦，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没有搞清楚，我就妄自论断人。然后呢，那个博爱座旁边的人是不必让座的人，他们就闭着眼睛，从头到尾都闭着眼睛。闭着眼睛是什么意思？他就不看嘛，他们不看嘛。我们很多的时候就闭着眼睛不看嘛。耶稣说要去，你就不看了，不看就没有你的责任。 No， 睁开眼睛看，然后动心，然后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集腋成裘，小小的汇集在一起。华里克，这个2006年在澳门华夫大会的时候讲一件事情，我替他翻译，我觉得很 shock。 他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团体就是教会，比任何的国家都有力量。问题是教会散沙一样的，什么时候教会醒过来，我们团结在一起，比任何的政府更有力量。所以很多的政府怕教会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然不是团结起来捣乱了，我们团结起来发挥爱心，为主来做宣教的侍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讲一件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代表基督去触摸人的生命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完成主托付的工作，这是宣教的使命。我们再想到一般的教会，通常我们会讲教会有五方面重要的事工，最重要的是敬拜啊，敬拜的好啊。照着洛杉矶这个北岭那边有一个教会叫 Church on the Way 啊，这牧师叫做 Jake Hayward。他很会讲敬拜，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啊，我想我们都会唱的。他有一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同意。我们常常要人去传福音，然后大家不要传福音。他说，如果我们敬拜的好，主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去传福音。啊，我经历了主的恩典，我就会去跟大家分享。我没有经历到，我去讲什么呢？所以从敬拜。敬拜很重要，他强调。那我的理解是，敬拜的结果就是宣教。所以敬拜不是我在这里陶醉，然后完了出去以后就忘掉了。敬拜是我经历主的同在，得到主的祝福，我就出去见证主。那我们教会很重要的是团契啊。看到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听说有什么叫做什么团契？恩阳团契啊，你们都是恩阳团契是吧？感谢主哈，团契很重要。会带团契，一个教会就会成长。因为呢，一个教会再大，归结到最后就是十几二十个人的一个小教会，那就是团契。如果教会带得好，教会就团契带得好，教会就会成长。那么团契是什么呢？ 团契是牧养的最基本单位。那养要干什么？养兵要干什么？养兵千日要用于一时。所以团契的结果是什么？宣教。团契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大家其乐融融，然后我们都不出去了。团契的结果是让我们就出去把主的恩典跟大家分享。那么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教育，所以我们做儿童主日学，做成人主日学，做查经，我们就有基督教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就好像练兵，对不对？那么练了半天满脑子知识，武功心里面真好，内功很好，都使不出劲了，也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教育的结果是宣教。那教会还有各种侍奉，各种服务啊！我在南洋啊、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等等地方，发现很多华人教会，他们如果有相当的历史啊，那个教会多半都有什么学校啊、医院啊，还有教会连墓地都有哈、啊。如果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有墓地，因为有人要安息了。那么他来了教会，就从生到死都没有问题了。那些华侨教会就很整全，那就是教会各种的服务，各种的服务加在一起，就是整体的全人的宣教的工作嘛，对不对？因为宣教不只是讲道理啊，宣教是全人的照顾，所以教会的服务以及对外面的服务，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见证，一个宣教的准备。那么最后教会的福音部门、差传部门更是宣教。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教会的各种事工结果都是宣教。或者反过来，宣教需要有好的敬拜，没有好的敬拜，我没有那个动力去宣教。没有好的门徒训练，这是教育，那我出去不能做宣教的工作。如果没有好的团契，我出去带的人，我也不会知道怎么关心，把他们编组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的动力。所以一样的，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教会各方面的工作的一个考验就是能不能做宣教。那宣教做得好不好，回过来看我们的敬拜、团契、教育、服事跟布道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教会是一个宣教的群体，全教会担负宣教。我听刚来的时候啊，听杨新一弟兄告诉我，我们教会这个月是宣教月。我希望今天不是宣教月的结束，宣教月的结束是行动的起点。感谢主，北美越来越多教会不只是有差传的一个聚会，而是一个月在那里强调差传跟宣教。今年五月我在印尼泗水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唐崇荣他们兄弟出身的教会，所以他们全盛时期有100多个人出来侍奉主，这个教会很有很好的历史。有一个姊妹，她因为碰到一群韩国的宣教士，她就带他们教会的长职同工去韩国观摩，以后得到感动，回来带动教会的祷告的侍奉，他们的祷告会有200多人，感谢主。然后他们把明年一年定为他们教会的差传年。哪一天我们不只是差传月啊，先变成差传年，到后来不需要讲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宣教的生活，都是在宣教的侍奉。我想我们希望得主的喜悦，我们更希望我们成为主的喜悦跟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纪念教会同工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摆上，他们在中国，他们在蒙古，他们在柬埔寨，他们在德国，他们在各地宣教的工作，主你要坚固，你要成全，你要保守。不只是有一些短宣的行动，主你怜悯施恩，让教会全体领受你的祝福，也领受你的托付，每一个人成为有宣教使命的人，全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教会。愿主荣耀你的名，愿主在天上成教会得到你的喜悦和满足。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